前世生命的无常，观察完了以后，我们现在来看325页的之后是恶趣苦乐如何？如是决定宿死，此生无暇，不能久住。死后复灰断灭而复受身，守受之身啊，不能出苦乐恶趣，彼亦非能自足。当为业所自在之故，以任白黑业之所牵引而受身焉。如是想念，我若生于恶趣，我将如何？则疑是恶趣之苦。就是说，我们现在为什么对，很多人，就我最近也听到有人在诵《地藏经》，会觉得《地藏经》里面讲的很多地狱啊，他们不喜欢读，对，你们那为什么要讲那么多地狱？如果你没有做地狱因的话，你不用读了。好，如果有的话，最好多读一点。如果你种地狱因的这种习性还没断，你最好多读。你如果知道它很苦，你就不会做。那你如果觉得说自信上你自己没有在造地狱因的话，那你可以不用看。可是问题是，不是你现在造不造，是你已经造了啦。在过去是已经造了很多，只是还没成熟。因为你在这个很多事造很多地狱因啊，这中间有很多善法又掺进来。所以你都一直没有受地狱报，或是受了你不知道，那只是后面后补还有很多地狱报。那如果你知道的话，赶快防止它，不让它成熟，在我们还来得及的时候不让它成熟。所以他就讲说，这不是谁决定，今天我们在业报很清楚的人，这种业果观念很清楚的人，他发觉这里面有一种无可奈何的一股业力在牵引，所以这中间你不要轻易的认为可以用其他的力量介入。为什么讲这句话？这是很多宗教信仰者经常忽略的，就是说喜欢用一种用祈祷方式的，乃至用贿赂方式的，跟神啊，跟活菩萨贿赂，希望能不受地狱业报。问题，你造的你自己受，所以我才讲说，在广大的世间里面啊，这个问题我后来我发觉很多佛法越来越思考，真的是佛法的奥妙处啊，一直跑出来。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提过，就是说，当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间里面有很多众生在受苦。就在这里面充满杀戮，你怎么度？对，昨天我们应该有提到的，你怎么去度？你没办法一个一个度哦，太多，而且这个不是度哦，因为我为什么我想到这些？因为都是从对业果的观察以后看到这种印象，会产生一种比较明确的认定。你现在任何人在有发生一个不平的事，请问你用什么心情来对待？假如你是一个具有政治见的，对业报很清楚的，你现在看到一个人打一个人，你怎么介入？能不能介入？那如果不介入，那我们再打个赢赢啊，对吧？那都不做。可是做的时候， 你看到打人的一定是错吗？有时候我们就很感情用事的认为说打人的啊、很不好，结果一了解说原来被打的更可恶。你要说要是我吼、哦、我不知道，知道的话你多揍他几下，哎，你看你自己就改变了，因为你看到被打的人其实更可恶。可是假如你有机会再看到被打的之前又如何被那个打人的欺负，这时候跑到第三辈子的时候你就改变了。所以你很难用一个执着眼前是非的心去介入，你只能用一种暂时，比如说你要这个被打，我们是希望他不被打，可是并不表示他没有该受的业报，只是在眼前当中我总希望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甚至我希望在这个救度当中能让他们真正清楚一切业报的来源，而不是用一个很单纯的很莽撞的谁对谁错的介入。你介入什么？人家本来是两个人是变三个人，你知道吗？你介入了，你这中间以你的烦恼心介入人家的另外一个烦恼，所以变成这个烦恼又复杂了，这就是叫共业。经常每个人用他所认知的东西介入他的一些他自己本身都不清楚，然后就制造另外一个业报，结果本来自己是那个在调理的人变成是非人。你看到的是无止无尽的整个广大的业力的网啊！你有没有看到火进入到每一个人的身上，每一个众生的苦当中去度？你能不能看到这中间度化众生不是那么我们想的用那种感情用事就直接介入到里面去搅乱它？所以后来我们再看到原来菩萨在度化众生、哦、你如果越了解发觉菩萨在度化众生里面充满了很多智慧，他也不急的意思，他只问现实对他怎么最有利的。假如给你快乐就是我度化你，那佛陀就不会让他的世间现五浊恶世相，因为世间需要从苦烦恼当中去度的，是需要这样的，所以他能忍得下来。当你在受苦的时候他能忍得下来，像我们看到人家受苦我们忍不下来，那像我们现在呢，是不是因此看到人家受苦就忍得下来？那只是你不慈悲而已。我讲的意思是说，那忍不忍呢、啊？应该这样讲，我应该怎么处理啊？你很难做得很正确，可是你必须要忠实于你现在所看得见，依你所了解的佛法，尽可能去观察它里面的道理，而去做你该做，不是不做，还是做。只是你在这里面，你不会去做超越你范围所内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人被打，就眼前是这个打人，当然是烦恼，让他打他只会造更多业。不管这个被打的人是不是该被打，打人的毕竟是另外一个业吧。所以我站在如何利益两方来讲，我因为不知道他们的业果，可是站在眼前我希望他们同时得利益，而不是用莽撞的超越自己能判断的，然后就认着你不对，你对，所以我要支持你，你其实也是另外一个是非人。我的意思就是你做你那个能利益的那一部分你不一定掌握得很正确，可是你知道不管这中间过去的恩恩怨怨，唯有如何离开贪嗔痴才是对他们有利的。所以你如何帮助众生从眼前利益乃至让他们已离开贪嗔痴，离开不断的业报的纠缠，这是你在介入的时候的保持的正念，不要轻易用你简单很狭隘的眼光去介入，这个介入都形成你的业，你反而成为是非的。因为这个业说不尽，就好像说我们昨天不是讲说你觉得你很不平，很受人这个不平的待遇，其实你也给人家很多不平的待遇啊。所以这整个广泛的东西来看啊， 其实这中间所有的一切并不是谁在主宰，没有一个固定的东西，而是如如实实就他的业报所显现出来。所以你会有这样的身心，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其实他都很公平。那你说像你这样倒霉很公平，应该的。当然你起这个念头的时候，你也会有一个很公平的待遇跑出来，对，面对众生苦起这种轻慢心，不是另外一个业报在你身上， 那本来跟你无关的啦，结果你起这种心，就是说你起这种心反而是你的业报在我们的眼前，就是说他虽然我不知道，可是就他的境我应该怎么样正知正念，是不是？任何境当中一烦恼心，就算不造业都在造业，以我们现在想不造业都造业，只要你无知，你说我不理他，不理他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妄想分别？有。所以与其放着自己的心拒绝所有境，不如随这个境修法。对，那我现在在讲这一段的最主要是很多事情都有它的因缘，不是你那么简单单从一面去论断它好坏的了。今天会到地狱，也有它无法摆脱的业力牵引。你今天不要轻易介入，以这种无知无明的介入这种业力，因为不是你能介入的。所以有居士问我说，他碰到哪些问题，哎，他要怎么样？我说，但求静心啊。但不要以为你能改变别人的业报。那有的人就说，哦，这个理由就开始不尽心。不是，我是讲的真的尽心，但不要奢求你能改变别人的业报。好，你想要去改变他的业报，其实这是你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可以让你牵引进去了。所以那一天在台北有居士在谈他们面对一个问题啊，旁边的居士在问，诶，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东西你要拿捏得非常准，或者的话你做的是一种毫无效果的付出，到最后整个东西都本来很用功修行，后来就开始不安，那勉强撑得起，可是其实已经整个能力都有限了。所以几个道友为他问问这样的问题，一样的，很多东西不是你能改变的。所以站在不同的角度在思考众生跟你的关系，世间的种种业报关系，你会有不同答案的。好，这是这样。我们看啊，他因为生命没有断灭，所以他就随着业力而转。那我们再看下一个，看326页。这个解释文的，就这一页的第四行啊，细察无人身心，凡属于含贪嗔痴念啊，往往不待教而能；反之于善念啊，虽历历亦不能升起。故对于善举啊，率皆漠然。于此各证明，起心爱心所在，多偏于恶法无疑。恶业力强，则死后定入恶趣，亦不去路啊，则当生前早为准备。就是说以我们现在来讲，要为善很难，可是要为恶很容易。你只要多观察，为恶的习性很强，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们才会看到一种修行上的一种现实面。我们会让很多人有更多的条件去修善，我们不会讲得很高，高到做不来，因为实际上在修学的人来讲，他偏向于恶的地方习性很强，所以要修本来就很困难。那也因此我们也不敢轻易的认为说自己能超越那些烦恼，而让自己涉入险地啊，因为实际上在我们维系的烦恼当中，有很多随时都可能跟业力啊，跟恶业相应的。好，这他这里讲出说， 我们有时候会发觉说我们好像没什么 善恶业的问题啊，可是其实以我们来讲处处都有造恶业的危机啊，所以要你在这方面多谨慎，否则的话以我们现在来讲偏多会往恶道。也就是说在好像看起来人道很多，可是在这一生里面啊，就没有文法来讲一般众生啊，偶尔得人道绝大部分是在恶道里面，你相不相信？你就看你现在处的环境就知道了，人才这几个嘛，其他众生你能数得尽吗？所以这讲就是说当你失去这人生，你再重得人生就像在买乐透一样，比他难很多，因为这是现实嘛。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底下的无尽众生，人就这几个，你以为很多很少，就在这么一广大量说也说不尽的众生量当中，就这几十个。也就是说你的无量劫的生命当中大部分在恶道，那反过来今生人道一完再往恶道的机会也是远大过于再得人，这是事实。你不能认知这一点的话，以我们的习性来观察，以我们现在的因缘来观察，都是偏多往恶道，都是偏多往恶道。所以能不谨慎现在能修的吗？我们来看这里面有讲到一些地狱，如 龙门云啊，正日须意念，极寒热地狱，亦当念即可，逼迫诸鬼去，多于苦旁生，当是当意念，断恶修乐因，难得占卜生，得时于恶因，当历历断尽。你好不容易得到人生啊，赶快趁来得及的把恶因断掉。你应该好好想一下地狱业报，你应该想一下恶鬼的业报，那想到这个畜生的业报，那想一下你好不容易在过去不知道哪个时候有修善，而这个善强过于恶，所以感生这一生的人生，因此掌握到了生稀有难得想，然后赶快把恶因断掉啊。所以想到这一点才会真正珍惜的啊。所以堕入恶道的机会实在是太大太大了啊。那我们来看下一个，他另外一个翻译文是这样的啊。那我们不看了，我们看彼中总于流转，特于恶气之苦而修习之啊，最为重要。你应该多观察恶气之苦。我们这一点我们一般在教学当中很少特别谈，那可是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观察。所以有时候去看看病人呢，看看畜生啊，看到当然地狱我们现在也看不到，不过用相似的影像去想象于地狱业报，让我们升起这种不再造恶的这种恐怖心，是要的。就因为我们看不到三恶道的苦，所以才敢大胆的去作恶。所以有人讲啊，现在人啊长期修到这样没无力的时候，变成我们本来现在这个我不讲，有时候本来我是怕业报，现在业报怕我们，因为都就只有你不怕，别人都怕，就是现在人不怕业报了，所以敢做。有时候起大烦恼而一点惭愧一点懊恼心都没有，变成越来越勇越猛到连作恶都一点犹豫都没有，恶心极强。那为什么这样？不相信恶报，不相信恶报。可是你想一想，不要讲说地狱啊，你以为外面这些畜生是突然无意间就身为畜生了， 在这个世界当中，像我们生活是这个世界里面20%几好的国家呢，我们现在处的这种环境呢，有70%-80%的日子都还很难过呢。所以因为我们习惯了，所以我们不会去珍惜。那你以为这些受苦的人是理所当然或是偶然的？不是，他有原因的。他都可能这样受苦，难道你不会像他这样？当然有。所以因为我们不能看到恶报，以为恶报跟你无关，而当他来的时候你也来不及了啦。所以之前对恶报来讲说啊，这个道理我懂啊，之前对恶报的观察反而忽略，就因为你看得不真实，反而就敢大胆妄为的造恶。这是很浅的道理。人啊，自自然然会啥？会怎么样？趋吉避凶，对不对？所以讲很多的修行啊、要领啊，直接就拿现实利益，做不好就到地狱，那你这个就会知道了啊。对，有人说修学佛法什么好处？得幸福啊！我就直接都回答这个，最现实的，得比较长久永恒的幸福。修行不是一味的奉献。因为现在人啊，你要不讲修行的好处啊，他也很难修。可是我们讲的是更就近的好处。那不修行乃至造恶的业报也必须要讲得很清楚。因为现在人讲现实，很现实。你把业报讲得现实以后，他才会懂得去修修。所以我们有时候啊，把理论讲得很高啊，开得很多方便。老实讲，人就是这份惰性。人就是这份现实，把好坏讲清楚，他才会用功。好坏讲清楚，理论谈太多没用啊。有真实利益，他就会修；有真实的祸害，他就会逃避。所以，为什么下士道把人从最基本的那种最浅的根基，最浅的根基就现实厉害。所以跟你讲，现实的世间生命的无常，恶善恶报的现实，让你从这里作为修行的出发点，就是这样，最现实跟你讲。好，云何重要啊？未若思维堕于此苦海者，则心生厌离，遮止傲慢，即见苦是不善之果，于其罪恶深深羞耻。因为他看到，如果你很清楚这样的东西会结这样的果，虽然还没报应，可是你已经有机会入这个恶道。想来想去，好多条路可以往恶道去，挡都还挡不来。也就是说，挡都挡不完了，还尽量在找，你敢吗？在你现在来讲，如果你越了解，你只会把以前可能往恶道的路遮断，你不会另外再开路往那边走。是，所以你会见到这种，看到这种苦啊，会遮止傲慢。为什么傲慢？我没有比别人行，因为我曾造恶，我都还有善恶道的因在，我有那种高多高贵，我会的一定要人对我的尊重。你我们像我们会不会对一只狗很尊重？不会吧，对不对？你会不会对只蚂蚁阿弥陀佛你好吗？不会吧，会啊。那也不错，那个还蛮平等的哈，那也不错。一般我们不会，对不对？你会不会跟一只蛇阿弥陀佛？当然你就溜了啦哈。因为那个可爱的可以阿弥陀佛，蛇的话大概就能闪就闪，蜘蛛啦哈，蜈蚣啦哈，你会觉得好丑陋，很讨厌。可是你就有它那一部分的特性。你讨厌蛇，你不要怀疑，你身上也有蛇的特性。你讨厌畜生，在无量劫你所种的畜生因都还在，还没报而已，所以你也不需要去轻慢畜生，你就是跟他们同一类的，只是你现在当人，你福报大，你现为人，而就因缘来讲，你还有他们那一份习性。是吧？ 所以有什么好傲慢？看到自己的罪过，看到自己的恶因啊，没什么好傲慢的，就不断不断相互我执我慢啊，没什么好再狂的啊。看不到，不认识自己才会这样啊。所以这里面啊，由不欲苦而惜安乐，又见乐为善果，喜修诸善。现在人就往往就是因为做善事啊，做不长久，为什么？没办法马上看到善果，信不过，所以修到一段就会退下来。就像我在讲说，我们其实可以做很大的功德，可是往往因为你的心量、你的观念，把你的大功德都折小了。再过来，修善不长久，因为在他还没感应之前，你已经不耐他了。因为至少在修善的眼前，以众生的角度来看，好像在付出，他看到的是他付出，却看不到他收获，所以修善很难长久。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修善，我们有时候有一种真的怕折伤他的修善心。为什么？因为在这一条漫长要从善因到善果还有很长的路的时候，中间有稍微一点不顺心的东西，经常就让他否定修善的好要心。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抉择世间事啊，有时候要很留意啊，不小心啊，我们并不是事情的简单一面，而是要看到什么长远的善因善果，这条路很难走下去。我们要珍惜大方向。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很多地方不比较计较？有些地方我为什么看大方向？因为啊，这一个人要起善心很难了。所以你不要在小地方跟他分别，因为他，我不是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太太，她孩子啊很小，小孩子看到锅子没洗就帮他洗，那不过那个是不沾锅的那种，他就拿那个刷子给他刷，刷到他母亲的火气很大，他说这样一刷几百块没了。然后就一直骂我说你应该高兴呢，你看到一个你的孩子的孝心啊，就算你买一万个锅子都不一定买得到，你要看不到这个好心，你要讲哎呦你好难得，你应该很高兴。他说不过以后不要这样说，不是他爱锅子不爱儿子不过都是子就是了，一个锅一个儿，嘿，这差不了，儿应该比较好写，锅比较多字化，他爱锅子不爱儿子，其实他看不到大方向。所以我们有时候缺少正知正念，在事情的判断当中就只小害大，只小害大。为什么？因为人在修善这一条路其实很难维持，因为不一定马上看到善果，可是 很快看到我在付出，我在损失。可是一个人了解业报的人，他会珍惜啊，功不唐捐，我所做一切都必能感应殊胜业报。所以有的人为什么很喜欢去修八关斋戒？他执不执着？在这个时候，只怕他不执着啊！你不要这样讲说，我们在修八关斋戒不要执着，要是我赶快执着一点。现在人怕不执着，执着了他才能走得远，等到他根性成熟的时候才叫他不要执着。你现在在他还都还不能升起强的好药心，就叫他用平等心，那你不让坏掉，是吧？有时候讲的理论虽高啊，可是啊要留意啊，所以要激起他修善的好药心，看到善果，看到那个善果必然产生的这种信心啊，这样他的心才会升起来。所以这里面都有一些我们必须要从佛法，从很多地方的观察里面建立起来的，那不是一种简简单单的一个道理啊。互自观察，具己为量，随以他所发起悲心啊，随以他所发起悲心，就是用以自己观察自己啊，以自己为基础，看自己能做的，然后随他所在别的地方随缘发起慈悲心。于流转中心生愿离而求解脱，又以不苦故啊， 则能因众皈依等事，为众多 修行心要之大种聚。就是说我们所有修行啊，先起码不要讲狂妄，先起码应该懂得如何避免恶道，所以下士道是这样啊。你谈到那个修行，连起码你自己都还在造恶业，你怎么修菩萨道呢？一个初学初发心的菩萨，就算你发心再大，你很明显还在感受烦恼嘛。你既然还在感受烦恼，还不得自在，你当然来远离恶道啊。所以你最起码极限修菩萨道，你也必须要光观这个所有的善恶业报的因缘。所以我们才讲，不是说讲说真正有长远修行的人呢、啊，他应该是记住福报的人。我讲这话不是要贬低说我们现在，因为每个人的福报因缘不一样，因为就我们现在来讲，我们在座每个人福报都很大，可是在有些地方有的人福报还是有差别。可是一个如果长时间已经好几劫长时间如法修行的人呢，六度万行，这个人呢、啊，其实都是容易是富贵生的。这个富贵生，因为他也有智慧，所以这个富贵不一定是他的术语，不像我们现在福大业大那一种的，因为他们不但福大也智慧也大，所以你会发觉真正大菩萨都是怎么样，一生下来经常都是王子那一种，家也富贵，一切都圆满。那你说这种人可以修行，那当然可以，因为他的修行又不是这一辈子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如相应的嘛，因为他如果是像现在今生有这么大根性的，一定是术士修来，术士一定是福慧一直修的，所以他今生也不会缺的啦。如果你发觉今生有缺，就是说你一路修行一路可能太偏重哪边，某一部分已经常时缺的，常时缺才是，或是一直在造某种业，或是上辈子有某一个业太强，所以你有很多福报今生挡着跑不出来，有时候是这样。可是一般来讲，如果长时修的人应该是会有福慧具足。你要想说，哎呀，这个看起来看起来各方面都不具足，因缘都不具足、哦、然后他是九时修，这怪啊，因果不相应啊，是不是？那要么就是中间有一个因缘突然很强接进来，或者的话以他来讲应该有很广大的福德力智慧力，因为这是长时修。那如果今生就马上能成就，不大可能。好，所以我们要讲说以能对症善恶的抉择力啊，因为知道可能会堕入这种恐怖的恶报当中，所以他最以他能皈依。为什么皈依？皈依想知道说应该依止于什么样善法才能远离恶法，所以他会很殷重的修。假如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到处都是流氓，我相信你买的房子一定会很靠近警察局，你会天天皈依警察局，因为它能让你远离恶道，是不是？所以我们之所以会产生极强的皈依是啊，当然后头会谈，后头会谈到皈依的意涵。我们其之前已经谈到是什么，对上师的皈依，依止上师法，现在是依以善恶业道，到最后要找一个修行的依止处，就是三宝、啊、这个后头我们就会谈，现在是谈这个善恶恶趣的、啊、不过你必须要能知道善恶法，你知道你才能发这个广大心。离苦之功德入行论中啊，虽就自身即有之苦而说，然于未来当受之苦亦因如是施啊。就是说我们修苦啊，经常是什么，就现在自身的苦来观察，其实并不仅是对现在自身的马上有的苦观察，也对未来的苦要先观察。当然这个不容易，为什么入行论会讲说就自身已有之苦，因为它很具体，所以我们在观察上经常是什么，以现有自身苦转想为众生苦或未来苦。所以从这里面讲出什么道理，入行论这句话告诉我们哪些道理，你们能不能体会？日子好过的人很难修，对， 智慧不够或日子都很好过的人，自己没有什么苦嘛。所以没什么苦的人，他对苦的观察就不容易生气。所以在这个娑婆世界，往往有时候你当你不断在排斥苦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你把你的道量给他推出去，把你的修道之量推出去，因为他必须要从己身已有的苦里面去观察。所以一个人对深受那种苦恼，曾经苦恼过的人，这种人只要让他转到对众生的苦的观察，乃至对于未来业报苦的观察，能就产生一个具体有力的感受出来。否则我们不容易感受，因为没有苦过。所以现在有时候我们老一辈的要跟年轻小孩子讲说我们当初怎么苦，他们感觉不来，感觉不来，因为没那种参考的东西去比过来。所以有时候变成很多属于经验上的传承变成做不下来。这也是我们作为一个长辈的人啊，应该有机会啊，让下一代有机会去磨练。这不管是在家人或出家人，不要一味样样照顾得很周全，没有好处的。你满足再满足都不满足，其实有时候啊，你要把它打到很低的时候啊，他反而会珍惜他所拥有的。像现在什么都有的时候，反而不会珍惜。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太那种慈悲啊，讲得太肤浅了，只急着去照顾眼前他苦不苦，却忘了让他有一个从苦挣脱出来的经验。有时候没这种经验啊，不容易成长，是吧？所以不管在修行上有些阶段，其实应该要让他稍微苦过挣扎过，因为这是他未来要以这个为基础在向上的重要的条件。如果一点都没有，他不容易去，一个没苦过的不容易去体谅他的下属，因为他没苦过，因为他一路上都是老爸传下来的，就一自自然然当老板的人，命都很好，所以他不知道底下的人会有什么想法，是不是？没有苦过的人不能去设想正在苦的人想法，所以有时候会制造很多苦给别人，来制造苦恨。所以听说最近啊，为了景气也不是很好，各行各业很竞争，有些年轻小伙子啊因为能力很强就当老主管，一路很顺心，然后当了主管以后，对待老部署啊、老干部们啊，好像在喊奴才一样，从不考虑人的颜面，他只考虑他的成绩能出不出来，这绩效能不能出来。这面对人啊，开口闭口都骂，为什么？因为他没被骂过，因为他一路上都很顺利，他是被肯定中活过来的人，所以他不知道被否定的苦。所以有的人被骂到都想自杀了，那个骂人的还不知道。对，好，这个再来。比论云啊，无苦不思理，互须苦功德，厌离除傲慢。你看这世间那个佛法在看世间，真的那苦的哲学啊，这种佛教的哲学真的很有趣啊，对不对？如果没有苦啊，你不会想离。所以在很多北俱泸州的人不会想修，因为他太舒服，所以没有持戒的因缘啊，在舒服到没办法去看到无常。再过来，我们来看那个倒数第四啊，我们看这个倒数第五行好了。陆寻论云啊，思苦乃出离。又云，思苦之功德，由厌而离垢，憎恶而喜善，悲悯轮回者。整个一开始就连在一块，你看。所以为什么要对苦要观察？ 哦，有，所以有时候我们怕我们有时候修行人在讲很多话，然后啊，师父啊，你假币不知道币给，你就不知道人苦到哪里，因为你一切都顺利，可是我们不一定是如此。这时候你讲的苦集啊，不入理，你看不到真苦，你讲的那种苦啊，小苦。很多人为了生活在忙，在付出，无可奈何的这种委屈啊，像有时候我们现在在大环境里面，我们因为也都很自在啊，也没受到很大的挫折啊，所以我们比较不堪呢、啊，不堪这种逆境啊。可是我有一次碰到一个居士啊。他刚才在一个吃饭的时候讲出一些话，对很多僧众有很大帮助。这种帮助讲什么？他们在工作的时候啊，为了要防止疾病啊，必须要投入多少心血啊？就时间都整个时间都在工作上。那再想想，我们一天如果要领薪水，那我们至少要工作八小时。可是我们八小时在做什么事情？我们一天在做什么事情？其实我们虽然辛苦啊，有没有人家这么辛苦？当然，其实有很多辛苦的。我们出家人其实，我们像话，我是说站在修出家人的立场，还是站在在家人的立场？其实每个人修的不一样。有像我们出家人是，很多人是全年无休了，啊、哦，全年无休。如果我就说要领薪水的话，至少要领双薪。好，可是我们要反过来来思考自己。我们今天所受用的和你所付出的是不是成比例？假如你不知道，我们看看，因为我那时候这个居士一讲啊，很多僧众也有感受，就是说，想想自己这一生付出多少。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很忙，以为我们已经付出很多，可是看别人没日没夜的在投入，那承受了长官不理解的恶骂、屈辱。都必须要为了任务把它完成，要忍受下来。我们没什么压力啊，我们不高兴就不做、哦，嗯啊，对吧？啊，我不，所以我们在有很多地方在讲说，临领十万兵啊，不领三个和尚兵。为什么？和尚兵不爱民不爱利，你想要管他很难，他也不怕死。十万兵好管啊，给你名，给你利，给你威胁，他就停了。碰到和尚兵很难管，老子就是一条命，你能怎么样？所以很难管，管三个很难啊，管，所以要管僧团不容易啊，因为每个人都个性，所以十个出家九个怪，不怪不会出家，你放心的，正常的不会来啊。哎，有一个正常的那个，当然有可能十个嘛，这样一个啊，一个是还没怪的，还不知道要怎么怪啊。我正常的应该都会怪，哎，因为他就是有不同的看法。或者从另外一个立场，我刚才就讲的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有时候谈一些东西啊，无关痛痒，我们也容易啊，不能熬扛起一些应该有的烦恼，因为我们有太多选择空间，我们不受眷属的束缚，我们不受任何人的管理，我们就一个人啊，那样一个人啊，那样啊，所以说很自由。自由到，所以因此我们不能耐受烦恼，是不是？很多是这样。我们讲实话，所以在现实当中，有的人就怎么样？他为了生活，他就必须要忍辱。他再怎么苦，他都不忍下来，因为他要生活，他要照顾家庭。那我们现在不用担心，所以不怕。那因此也不愿意去忍受，就会有这样的现象出来。所以。由我们自己本身在这种苦的观察不够，因此我们就会跟外面的这种具体的苦产生脱节。那你谈出来如何离苦的那种离苦的方法，变成让人家觉得不受用，因为你讲的苦跟我们的苦差很多，所以你讲出来说，有时候讲说放下就好啦，你可以放下，我怎么放下？所以我们要讲得很轻松啊，如果碰到烦恼，放下就好了。我也知道要放下，怎么放啊？所以你如果对人的苦的那个纠结的地方观察不出来，你所提供出来离苦的方法变成不能用，那假币不知道币给你啊，吃米竟然不知道米价， 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他这种东西由厌而离垢，憎恶而喜善，这时候会转过来看苦的人是如何苦，所以有一种悲悯心出来，因为你看到真苦，所以你看到别人苦，有时候你会不禁的为他不能产生一种不能忍受的这种动力啊，巴不得自己有能力把他取代过来，巴不得自己有更多的财富给他，巴不得自己有神通力赶快化解他的苦，你就会用悲悯心会源源不断，因为你感受到他的苦。再过来我们来看啊，故事以己为量乃能及人，如不思苦，以己不生出离心，则不能生大悲心。所以有时候对众生的要求，有时候会推脱一次再一次推脱，为什么？你没有感受到他的苦。如果你感受到那苦，你会衡量，就是说假如我不是很苦，我的苦比你小，你的苦很大，那我就会牺牲我的小苦去解决你的大，就会这样。假如你能观察苦，就会有这种差别啊，不然你再拖一次拖一天拖一次，对他来讲都很苦啊。所以你会感受到那苦的时候，你就会想舍出来，你会有一种会那种印象，你会很难交代自己的。你要面对一些该做而不做，你会这个很麻烦。我觉得处理完了，还了好睡觉；不处理完了，这个不行，这个自己会不安。那我不是在讲我自己怎么样，不过就是这个心情，我当初处理一个事情也是这样。我在印度的时候，那个在一个寺庙门口有一个乞丐，他们都不能走的，他们都是用爬的啦。就在那个寺庙门口，那因为他没钱，所以有一次我去那个塔回来，他就跟我讲，他的大拇指，他是用包的啦，你简单的拉脏布包啊，那打开就好像我们现在不是那种香菇串，好像那个火腿，我们不是有一种炸香菇啊，一个像那个热狗这样啊，他就真的像这样，我说。整只肉已经多好几倍，那我就看他这样，他跟我要钱，我就给他钱了，给他几百块。那一走进去，我发觉啊，几百块其实没用。那本来其实很累的，我想就休息，可是我想说这个事实不接力，我因为一直越想越不安，怎么不安？因为他可能会死，因为那个烂成这个样子，那一只拇指变成好几倍嘛。那可能会感染，可能因此就要截肢，说不定可能会死。所以我发觉就是说，假如我不面对它，我可能后来会，因为我知道这个因会感到哪一个果，就以它的病会有什么，而我却视之而不顾啊，不是我做不来，其实是我做得来。所以后来进去了，发觉，这在对自己很难交代，所以出来就。找一个，因为对方也不大会英文，如果要找一个印度人翻译一下，那直接找一个三轮车把他载去看。那当然我举这个例不是说我怎么样，不过就是说至少你必须要对你已经观察到的境你必须要有交代，或者这会成为你未来业报上的一个因缘。你会发觉就是曾经你看到一个可怜人，可是你竟然忍心放下啊，这不行，这个到时候我插不了这些，我们别的都在做，这个影像让我来影响我才不干呢，还是把它处理完好了，处理完我们就舒服，对，就把它安排好，前后用了十几天才好的，才开始笑，那这个总是心里有个印象，这个印象对我来讲进出来了，我就必须要交代它。那我们看到这个它的结果会在哪里，我们预估得到，我们已经知道，你要不知道就算了，知道了你就必须要处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上车，以前在坐公车上车就赶快睡，因为如果有人上车你不让位就怪了，所以我就赶快当作没看到赶快睡觉。那么当然有点自欺欺人，好，不过至少我还比较心安啊，你总不能看到一个老太太老先生进来那你还敢睡，我接着那个坐下来比站着还累， 所以一般我们就会起来。可是如果你很累的时候，最好赶快闭上眼睛，没看到。不过至少我是觉得说应该要交代他，因为的确是苦。好，或因不苦故啊，对于皈依乃能升起因重求救之心。所以为什么这时代有很多人需要念佛？所以不要诋毁念佛法，因为罪重烦恼重，能堪受起更深细的法的人并不多。在他面对他的罪业跟烦恼，他其实要的是皈依啊。所以他是不是求生净土，其实另外一回事，能不能求生净土另外一回事。可是在他升起皈依的时候，这是他的救命丹，你不要把它断掉，不要用一些有的没有的理论把它断了众生念佛因缘。因为他不管他念阿弥陀佛啊，念你不管你承不承认有阿弥陀佛，至少阿弥陀还有一个佛字，这个佛字就是三皈依的根据，对不对？其实当然有用啊，怎么会没用？因为他不管阿弥陀佛，他从一个实质意义上，或者不然从他的自己心里的观想种种意义上，有一个佛的清净作为他皈依的处，就产生善法了，就产生善法了。即便阿弥陀佛在，请问阿弥陀佛在不在？以因生求我，以色相见我，是人见贤贤法，你就知道怎么去看待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到底真有没有这个人啊？老实讲，对实际修行啊，没有多大影响，何况他有。所以他不了解佛法的广大意，轻易去抉择他，而让众生那种最重的烦恼很重的，想找一个能一个能攀爬住而不是沉沦的这种机会，你把它断掉了，都很糟糕的。你我们有时候几句话就把一个法门破掉，你要知道，你破的绝对不是一个法而已，你是破掉很多众生可以得度的因缘。你要看到的是这样的过失。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把这个佛法这样讲的乱讲，可是有用，法无定法，我们只看这个众生能不能因此得度最重要，而不是经常在论表面的是非，而忽略了眼前这个人在苦，而就忽略他。就好像说，我举一个例子，这个真实的例子啊，西方有一个你有一个癌症病人，啊，那个医生他就看了一个报告，医学报告说吃什么药可以好啊，就他也就相信了，就跟这个病人讲，这个好药有用，就吃一吃好了呢，癌症就没了。结果这个医生有一次就看到另外一个报告说，我没用，他就那个白目啊，就去跟那个病人讲，其实没用。那个病人其实刚开始还因为他病好了，就第二次那个医生就跟他讲，其实没用，癌症复发。你说这种医生哪有笨到那么彻底的？可见这个医生所学啊有限。你到底在跟病人争什么啦？争有用没用？争那个表面理论上的有用没用，还是病能医不能医？都已经医好了，你为什么那么无聊去跟他讲这个？要讲的让他复发。哎，这个这医学报告，我有看到一个，就这样了。因为他们在探讨这个安慰剂的问题，就这个例子。另外还有一个女孩子也出现这种问题，她也是这种情形，或者另外一个情形也是安慰剂，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药，其实这中间因为用心理的问题，用心理的力量让他治病，其实在医疗当中有一些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往往忘了，就是我们本怀是要利益众生离苦得乐，结果反而在这种表面上让这个众生可以得乘这一艘船到彼岸呢，竟然是被你这种狭隘的心思把它破掉，这不行的。好，不管这个佛在不在，念个佛字有一个依止处，内心升起一个对清净的佛的皈依啊，这是他很难得的唯一药，你不要把它拔掉，不要把它拔掉。好，可见啊， 流归一起，直至菩提心，众多修法中，思维苦趣，实为重要枢纽。思维现在自身诸苦，及与思维后世所有诸苦，其效用等所得功德，悉如入心论所说。啊，这个所以我们要来思考这种今生苦，然后以自己能感受的苦转想最有用，转想最有用。好，那我们看328页，这里面都讲地狱，那我们大体上让大家谈一下就好，因为假如有这地藏菩萨也没去第一次设个录影带，有的话看一下就比较快，现在只能用文字了。假如说有机会哈，我们供养地藏菩萨一个摄影机，那下去拍一下给我们看，哇，那一下就解决了。嗯，那下次上看谁敢造恶，不过这就是没办法，业力的问题，即使拍出来你也不相信。哎，我们看啊，由此地下月32,000啊余善那，就游巡呐、啊，32,000游巡啊，这种距离的单位了、啊。啊，当然每个人对这个游巡到底有多长啊，有不同说法。不过我想有兴趣我们可以去查一下就好了。有等活狱，以下每隔4,000余善那。啊，地至复有余七也，就是有其他八地，就总共有八种地狱。这个地狱有没有？当然有，你心所造。所以你的心偏向哪种烦恼，你的心就现哪种地狱相。所以这个地狱对，就像我们现在以业力生在娑婆世界，有没有？你说他无自信，可是你看就那么受用。无自信的世间，可是你看你现在活的走到墙壁还要绕，或者你会撞到一个包，他无自信，他把你撞看看。哎，地狱有没有？无自信，可是就受苦，对不对？有没有自信？你看看看恐怖电影，你会不会怕？会怕。没有的东西你都会怕，你都明明知道它假的都还怕、哦、何况像我们在做梦当中有没有受梦中的苦？有啊，你说那个假，可是当时你就认为真，明明假你也认为真，对，这第一有没有？如果你还在妄想分别的时候啊，就有，当然有。如是八宗啊，出等活狱者，为彼有情多共聚集，业增上故啊，种种苦气次第而起，更相残害啊，梦结蔽地啊。就是说你会业力的关系，你要看到都是仇人，然后每个人只要抓到工具就开始杀，杀完了身体又恢复，恢复要看到又杀，就是仇恨心啊很强，就见到彼此都是仇恨的人一起来相互斗争，就这样。然后次虚空中八大声曰：如之有情可还等活，彼诸有情啊，这个肃然复起，复有如前所说苦趣更相残害，由此因缘啊，常时受苦。就在这种嗔恨极强的嗔恨斗争当中，一直杀，互相残害，残害死了以后又活，活了又死，就一直被这个嗔恨心牵扯的到他的业力了尽。这个就是嗔心极强的人啊，就被自己的嗔心创造一个地狱，在这种嗔心当中挡住。所以有的人很嚣张很恶，到最后你要跟谁恶？跟自己去恶。所以恶人自有恶人的境和魔，有时候我们看到人恶，有时候我们不满会很想惩治他，其实也不需要了。没有人能远离他自己所造的业力对他的最大惩罚，他没办法远离。你要让地狱多待地狱，到我们内心懊恼起来的时候，其实你要知道你那个嗔火一起来啊，所代表内在的什么，内在的那种热啊，其实造成你内在的很多众生也受不了，是不是？不是光你受不了，你内在有很多众生就在一个很滚烫的，一个很焦躁不安的 很不平衡的处境当中，你内在有多少众生，其实也都感受到。好，我们上午就到此。好，阿弥陀佛。